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的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到14分。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到1分，比朝鲜还差了2分。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基本信条，保障自由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权利，出版自由和法治四面楚歌。他说，
我认为民主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017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的撤离。自由之家指出，过去七年来，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缓慢下降，但去年这种下降骤然加速。这一方面归咎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在新任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透明度降低。报告说，民主退潮本身足以令人担忧，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方面将其恶性影响输出至其他国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他们的国境之外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他们在国内试图巩固权力密不可分。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认为民主对其压迫性政权构成挑战。相比俄罗斯，北京的野心更大，也具备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这些野心。比如，北京建立了可以触及全球的宣传和审查机构，利用经济胁迫和其他手段，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迫使多个国家将在海外寻求避难的中国公民遣返，并为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压迫性政府提供他们渴求的外交和物质支持。曾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森伯格说，我认为美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最近媒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注意这一点。上星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接受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担心这个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立的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认识到这些威胁是第一步，但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搞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一方面采取行动将其逼退。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加限制，用威权取代民主规范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意味着自由媒体被宣传喉舌一统天下，反对派被边缘化，统治者被塑造成全能神，国家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难逃审查和篡改。美国进步中心专家约翰·诺里斯说，
这对于全世界的民主而言都应该是一记警钟，我们的确在经历严重的倒退。
不同于一般的主流观点，诺里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大举进攻，恰恰反映出这两个政权的极度虚弱。以中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人脸识别技术为例，他说，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掌握着十几亿人的面部信息，不断追踪他们，给他们打分，判断谁是良民，谁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当你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说，表面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确是破坏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这背后的驱动力却是近乎绝望的虚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